第四章，道中二仙。1984年冬日里的一天，郑州市北郊，寒风刺骨，正是月黑杀人时。几辆军用大卡车载着几十个全副武装的武警，押解着死刑犯黄瘸子奔这边而来。不多时，随着一声正义的枪响，臭名昭著的黄瘸子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。这也就是咱们全中国第一例因为盗窃而被枪决的犯人。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黄瘸子、铁面判官这两个东北的超级大盗，带领着东北的第一批南下支队，自山海关入关，他们从东北到新疆，从北京到广州，在全国的铁路列车上是疯狂的偷盗。在那个年代，在全国各地的火车站附近，繁华的街区都张贴着严厉打击东北虎、严厉打击东北帮，这样的宣传话是比比皆是。直到他们猖獗的惊动了公安部，公安部要彻底的剿灭他们。之后呢，黄瘸子是一命归西，而铁面判官却退隐了江湖。黄瘸子一命归西，深受其害的各地乘客是拍手称快，然而却有人为之惋惜。这惋惜之人便是仰慕黄瘸子身手的盗贼们，因为黄瘸子在道上不仅是他们的大哥，也是他们的先辈。相传黄瘸子的手艺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是盗贼们无法望其项背的。黄瘸子风光的时候，关于他的传说非常多，有人说他是黄鼠狼化身，有人说他是盗贼鼻祖石谦转世。黄瘸子风光时候手下是百名喽啰，前呼后拥，连哈尔滨的黑势力以及白道上的人都要敬他三分。不仅是这样，这黄瘸子的身份呢，曾经也是乔四手下的一名干将，可以说是乔四的把兄弟，所以说呢非常厉害，不管是白道黑道都要敬他三分。如今是一命归西呀，却没有人敢去替他收尸，因为这警方还在追查着其他的鱼寇，那些漏网的虾兵蟹将们都力求自保，唯恐避之不及。深夜之时，郑州市北郊依然是寒风刺骨，那些嗜血的秃鹰瞪着红红的眼睛，盘踞在枝头上，发出嘶哑的怒吼。保护着他树下的美餐是一具尸首，这尸首就是大盗黄瘸子的尸体。那个时候不像现在，现在是执行完枪决就给你送到殡仪馆火化，之后找亲属啊或者亲戚朋友儿女去领认。那时候没有这待遇，枪毙完了就完事儿，扔到荒郊野外。而且说当时这黄瘸子那是黑道人物，臭名昭著，哪有什么亲戚朋友敢上前儿？再说，没人敢去收尸。就在这时候，只见一个人是鬼鬼祟祟的，就向大树旁边靠近，四下打探无人之后，他立即的放下准备好的麻袋，迅速的将黄瘸子尸体装进了袋子，然后啊，背起袋子很快消失在夜色中。在郑州市郊的乱坟岗子上，那个人将黄瘸子的尸体进行了草草的掩埋，并且在木牌上歪歪扭扭地写着黄瘸子之墓。这黄瘸子之墓为什么这样写？因为这是道上的规矩，并没有写他的真实姓名。因为这黄瘸子真实姓名叫黄廷利，那所有人呢都知道这个人呢 立在墓碑前面，惋惜地说：
老哥呀，你做梦也不会想到你会是今天这样的下场吧。你是被名声所累呀，你再试试，老弟曾不止一次地劝你，让你收起你的锋芒，低调一些，可是老哥你却说什么也不信呢。希望你在九泉之下能好好的赎罪吧。
他又叹了口气：
哎，你这一去啊，老弟我也要金盆洗手了，只怕此后这江湖上再也不会有道中二仙这样的雅号了。
那人祭拜完之后，猛然一回头，感觉到论坟岗不远处正有一个人在匆匆地向这边赶过来。他立即地闪到了树子后边。来人见到了黄瘸子心肿之后，跪倒在坟前叫了一声师父，然后泣不成声：
师父不要怪我，我匆匆忙忙的赶来为您老人家收尸，却不巧被人抢先了一步，我是沿着这一路的血迹才找过来的。
突然间来人猛一回头，大声向四周问了一句：
干爹，是你吗？如果是你，请现身与孩儿相见。
然而躲在树后的那人只是兀自叹息，并不现身。瑟瑟的寒风中只听见枯树在低鸣，并没有人搭话。